扶持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诸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亚是经典所在之处，在位有佛，要尊重弟子。昨天讲过去的一段是恒河沙数的恒河沙那么多的七宝布施，所得功德不如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的福德大。这是赞叹修修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将才读的文字以下呢，继续是这样的意思，或者说是实其所以啊，这样也可以，就是解释这个般若的无相法门，他的功德殊胜的原因。为什么那么样的殊胜呢？是扶持须菩提，虽说是经，虽这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他能为人演说此经，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半部，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啊，是一切世间的天，一切世间的人，一切世间的阿修罗都应该供养这个地点，就像供养佛的塔庙那样子，那么样的恭敬啊，尊重的。这是这个文是说在这个地方说经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这么样的尊重了。所以他是胜过了七宝布施的功德了。这个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个天呢，是什么叫做天呢？就是他那里的所有的福报的境界是胜在六道里边呢，他是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天。就天的天呢，他们身上有光明啊，能发出光明来，和人间的人不一样。人间的人要依靠日月灯的光明，那么天不是，他的身体能发出光明来，所以叫做天。这个人呢，什么意思呢？人是能够观察，他善于观察思维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叫做人啊，人有这种本事。那么呢，又有的地方说啊，这个六道的众生里边呢，人的娇慢心特别大，所以叫做人。又有地方说人的特点呢，以寂静异故，所以叫做人啊。异故，所以叫做人。这个能寂静意这句话，在佛释迦牟尼佛能出现在人间，有的关系。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在天上啊，是在人间。那么来教化人间的众生。什么原因呢？能寂静意故，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说这个人呢是个载道之器，就是能寂静一顾，他能够调伏他的心啊，能使令他的心呢不受外边的一切物理引诱，他能静下来，也能寂静意。这个天上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欲界天的人呢，他们能不能寂静意，他们有困难。他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啊，太妙了啊，太殊胜了。那么诸天呢，他不能够把心静下来学习佛法，很困难的。这个三恶道的众生也不行，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三个世界的众生啊，他们有很多的苦恼啊，来困扰他的身心，他也很难静下心来学习佛法修行圣道的，不能。只有人可以，人虽人间虽然也有五欲啊，不像天那么样的殊胜，人间虽然也有苦恼啊，不像三恶道那么样的厉害。所以人间还有多少众生啊能相信佛法，能够啊出家修行，他修行呢他就能够有所成就，他心能安下来，所以叫做人。这个在《大毗婆沙论》上说，这个修行的事情啊，他要有愿力心，要具足两个条件，要有愿力心，就是对世间上的舍生相位处的这些境界他心里面不欢喜，能远离他，要有这么一个条件才能修行。第二个条件呢，要有殊胜的意志，殊胜的意志就是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善恶道的众生啊，他的身体有很多的苦恼，那么他不行，他修行修不来。那人呢，天上的人呢是有殊胜的意志，天上的人的身体啊，如果他能够有愿力心的话，他的身体是可以介意修行修修圣道的，他的身体可以。但是天上的人没有愿力心，对这个五欲的爱着太厉害了，所以也不行。三恶道的众生呢有厌离心，三恶道感觉到苦，是这个地狱的众生感觉很苦，这个畜生的世界也是个恐怖的世界，他们也感觉到苦啊，恶鬼的世界也感觉到苦，有厌离心，不高兴那种境界。但是啊，没有这个意志，这个身体不行。就是人间的人你可以了，人间的人有愿力心，又有殊胜的意志，他的身体呀、如果这眼睛也没什么，耳朵也没什么问题，第六意根呢也很正常，那么就可以呀、修行了。那么这两种优点呢，这个两个条件都具足了，这就是能寂静意故，如果缺一个就不行了。这个阿修罗中国话叫做不端正啊，不端正啊。这个不端正阿修罗里面呢是男人丑陋啊，不端正，女人是特别美的。这个阿修罗的世界是这样的。这个阿修罗啊，这个福报啊和天福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品德不如天好。天人是爱好和平的，这个阿修罗啊，他的疑惑心很大，嫉妒心也很大， 啊，也就是嗔心也很大，所以常和天呢，这个地狱天呢战斗啊，有这个事情。但是阿修罗里边也有很多的阿修罗信佛啊，也有这个事情。这是啊，在六道里边的呀，相对的说是三善道。这个一切世间的天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这个塔是印度话叫塔婆啊，翻到中国话就是高显处啊。这个高显处啊，就是供佛的舍利啊，把它照得很高很明显。那么呢，或者近距离近或者距离很远的地方能看见，能生引起恭敬心啊。咱们庙，这个庙在这里用的就是有佛像的地方啊，叫做庙，就是也就是寺院了。这个佛的塔，供佛舍利的塔，供佛像的庙，因为佛是啊，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一切众生啊都是恭敬尊重礼拜的。现在说是啊，虽说世经乃至世界纪等这些地方啊，也就也会引起到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赞叹的这个金刚般若法门的殊胜啊，到这样子。是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这前面说受持四句偈等啊，就能够有这么样的呀、境界，出现这样的情况。何况有人能够全部的《金刚般若经》都能够受持读诵呢？那么那个受到的尊重不是更殊胜了？这是说这个地点呢，这个说《金刚般若法门》的地点呢，也因为《金刚经》的关系啊，它也特别的尊贵了。须菩提，当知世因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说是啊，这个要是有人能尽能受持读诵啊《般若经》乃至为人演说四句偈等，那么当知他这个人呢，他成就了最上第一稀有的功德了。最上第一稀有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啊，在他的身口意里边呢，熏起了无上菩提的种子了，熏习成就了成佛的善根了。这个成佛的善根呢，是最上的啊，他是能得无上菩提的，他是最殊胜的啊，不是阿罗汉必知佛的境界所能赶上的，所以叫第一。这也是最稀有的功德。这个在一切众生里边呢，虽然是就是拿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在印度成佛的这件事，度化的众生啊，得圣道的很多很多，但是啊，和所有的众生的数量对比起来还是少数嘛。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也不是很多啊，对比起来也还不是很多，所以这是一个稀有之法了。那么这是赞叹呢，这个人的尊贵啊，这个经典所在这个地点尊贵，这个经典要是这个人要学习了啊，他要是能够受持读诵，这个人也尊贵了。是要是经典所在之处，再为有佛要尊重弟子， 那么这是啊，是又解释前面这两个原因，或者把它单独的说一次也是好。是要是经典所在之处，要是这个金刚般若这个无相法门的经典，它存在的地方，它存在的地方啊，我们不能认为说就是一部经在这里，不能那么想。在位有佛，那就是有佛在那里。要尊重弟子，这个要是当个弟子讲啊，这个尊重弟子啊，这个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修行啊，得入圣道了，他的身口意里边呢，有了无漏的戒定慧了，就是他的内心呢，有这个毕竟空无我所的智慧啊，能够契合了这个无为法的真理了。那么这样呢，他这一位修行人呢，他的内心是很安静的，不浮动，不是那么容易浮动的，是也就是个特别可尊重的人，所以叫做尊重弟子。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这些或者是出过须的话，乃至四果阿罗汉，或者说这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尊者啊，就是有这些，或者说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经典所在之处，就是有佛、有大阿罗汉、有弥支佛、有一切大菩萨在这里。这个表示啊，这个经的殊胜，我们不能单纯的说是这么一本书在这里，啊，应该这样的恭敬、尊重、赞叹、礼拜的。那么这是啊。说这个这样子来赞叹这个金刚般若经，般若经的尊重到这个程度，不是那前面那个七宝布施所能赶得上的。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何等云何奉持？我再回头来哈，再回个头，还讲这个。要是经典所在之处，在我有佛，要尊重弟子。因为这个般若经啊，我们要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和大智的论的解释啊，我们会知道很多的这个般若经的道理的。那上面说这个般若经啊，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十方佛，这个成佛的不二法门，就是般若法门。离开了般若，没有人能得圣道，能得无上菩提的。这个在大品般若经有这个样的，有这种文。那么呢，而金刚般若经是大般若经的第九分啊。其实就是一部经啊，把它单独的别行啊。那么这样说它是经典所在之处，在我有佛要尊重弟子，这样赞叹，那也应该是符合的。其次说是啊，佛在这里，我们遇见，假设我们的善根好，我们呢遇见佛出世了。我们遇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了，遇见观世音菩萨了，我们遇见舍利弗啊、目犍连这些大阿罗汉了，我们遇见他，我们怎么的呢？我们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就是这些佛、这些大菩萨阿罗汉呢，能为我们栽培出世间的善根，他能做这件事。我们要已经有了善根呢，他能够教化我们、教导我们，使令我们的善根成熟， 要是已经成熟了，他能够加持我们，令我们得解脱得圣道，就是众熟陀啊，这三个字。那么现在啊，要是我们呢心情啊不是那么样的粗劣，我们能够遇见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肯学习，肯受持读诵，肯呢在这上能够闻思修，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众熟陀了。那不就是，也就是说，要是经典所在之处，再为有佛要尊重弟子了。所以可以这样解释一下哈。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尔等云何奉持？”这以下的文呢，就是啊，劝我们发心呢、啊，学习这部经。这个"学习"这个字啊，这个"学"这个字啊，我们一般的用法啊，我们读书，我们得到一些知识啊，是怎么，或者说这是学。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在《阿含经》里面看，在《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解释啊，这个"学"就是修行。就是修行也叫做消，不是说是拿着书本叫消，你就是在那里呀、啊、拜佛，你念佛，你修止观，那也叫做消。他说怎么样叫做消呢？你能够如法的修行，断除去贪嗔痴烦恼，这叫做消。所以这个初果圣因、二果圣因、三果。叫做有小，到了阿罗汉国的时候叫做无小，所以这个小还是很高了的程度，已经是圣因了。那么这以下的文呢，就是、啊、劝我们发心呢、啊，学习啊，或者加一个修字也可以，修学这个金刚般若法门。以下的文就这个意思。那么但是其中开始呢，就是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说应该啊，这部经应该是什么名字呢？怎么称呼它呢？就是、啊、世尊这样的赞叹般若经的殊胜啊，我们应该知道这部经的名字啊。尔等云何奉持？我们呢应该怎么样学习它呢？是什么意思？奉持就是学习它啊，随顺。这个奉有随顺的意思。这个持是奢侈，奢侈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呢，不是说须菩提尊者他的情形，我们一般的人这个心呢就像是水似的，它总是要流动啊，就是不守规矩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心里面不是贪就是嗔呐、啊，它老是不能够静下来。我们怎么样随顺这部经的道理啊，来奢侈我们这一念心呢？叫它能够安住于啊第一地呢啊，也等于说是云和应云合住，云和相不其心了，和这个意思是一致的。不过这里就是简单说是怎么样学习这部经呢，那这样问，这等于是两个问啊，一个是问名，一个是问的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这底下嘛，佛回答须菩提说：“这部经的名字叫什么？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叫这个名字。”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呀、啊，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啊。这个金刚啊是坚固的意思，它不可破坏，但是它能破坏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不能破坏它，不能破坏金刚。这表示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是特别坚固的，它能破坏一切烦恼， 能破坏一切魔王啊，而烦恼和魔王不能破坏这个般若的智慧的。那么这样的金刚般若究竟圆满了，就是道彼岸了，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依次名字汝当奉持，就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部经啊，汝当奉持，你应该啊多多的学习这部经的呀、啊、大意，那么呢把它由薄反要啊，就是依据这个名字来受持这个全部经的精要啊，受持这个全部经的大意。那么这个意思，全部经的大意很广博甚深的，但是完全把它含摄在这一个题目里边，你依据这个题目啊去受持全经的大意，这样的，这么样解释啊，如当奉持。所以是这样解释，就是你一定先要把全经的大意学习熟了，你才能够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名字就可以完全受持。要不学习，你不学习全经大意，单独的去理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名字，那是不行的。所以一次名字汝当奉持。这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这个文啊，我想分两种解释，分两个办法来解释。是所以者何？这个金刚般若意思名字汝当奉持，那么究竟怎么奉持呢？那么这底下就解释了，须菩提呀，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这么说，说佛说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啊，即非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就是用这个金刚般若观察一切诸法的真实相，然后再反过来呀、啊，观察这个金刚般若的这个智慧啊，它也同于一切诸法的真实相了。这样子呢，即非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也不可得了。那么呢，是名般若波罗蜜这一句话，这有的本质上没有这句话，但是有这句话道理上也通啊，但是就是假名为般若波罗蜜。这个禅宗的语录上啊，一个潮山本寂禅师，这个朝宗中啊，就是这个这位大禅师，这个本寂禅师，有人跟他学禅呢，提出一个问题，问他说：“朗月当空是如何？”朗月当空是如何？哈、啊，万里无云，这个光明的月亮在虚空里面，是这个境界怎么样？这个境界是不是这个修行人？这个我们明白一点说，这个修行人到了这个境界，是不是应该是很好了吧？怎么样？是由是皆下汉，这个超山本寂禅师说这个人还不及格，他还在台阶以下，他还不及格。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他这个智慧已经这么样的圆满了啊，他们应该是这很好了啊，他已经是很成功了啊。但是这个超山本寂禅师啊，不承认，他还不及格，犹是阶下汉， 还在街的下边。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小也小禅呢又说了，情是街上街啊。这个小禅的人呢，就随顺着这个次第，又说出一句，情是街上街，所以请这个禅师啊，把这个接下汉把他接到台上来好了啊，叫他再进一步不就好了。那么那个小这时候这个本地禅师说，月落后来相见，你说是朗月当空啊，现在这个月落了以后再说，你再来相见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啊，说佛说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是禅宗不立文字，这句话要活啊，要活学活用啊。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既非般若波罗蜜，你要是修行的时候，你自己认为你有修行了，那就是你没有修行。你有执着了啊，你有恶慢了啊，你自己修行有很高的智慧了，但是你那个高的智慧一反观的时候，反省的时候，智慧不可得，智慧不可得，也它也是因缘有的嘛，所以它是自性空的，不是不可得了，那么那叫做既非般若波罗蜜，那么是名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话呢，在这里说呢，这就是啊，要我们呢，这就是总说的呀，我们消息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就是一个法门，这就是一个仪轨，你就应就是这样，总体来说就是这样修行。你要用这个般若最初的消息的时候，当然这个般若不是金刚，不是金刚啊，但是它也不可以轻视的。你按照般若经的道理呀、啊，你学习了最初就是闻慧啊，这是昨天说过的，就是闻思修，就是这样修行。修行，但是你有时候你也会反观这个智慧啊，也是因缘有的，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这样修行。但修行呢，但是以奢摩陀做基础，就是这样修行嘛。不过是要是你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门没有深入的学习的时候，我只能读这个文啊，从如是个文一直不在社会国这样读这个文，读这个文也是好，但是呢还没有圆满。那么这是啊，这是我第一个解释啊，但还有第二个解释。第二解释啊，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因为前边呢，赞叹这个金刚般若法门这么样的殊胜。那么当然是啊，要是普通人说般若波罗蜜法门殊胜啊，可谁相信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的呀。那么当时法会的人，或者将来后代的人要读诵这个般若波罗蜜，说赞叹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是已经无以复加了啊！真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这个恭敬心、尊重心，当然是很容易的。很深刻的啊，升起来了。那么说是我们现在要修行的时候，你问这个经叫什么名字，这个时候就佛就针对这个问题呀、啊，佛就说了：须菩提呀，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这个佛、啊、用语言文字啊，这样去说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啊，即非般若波罗蜜。不是佛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已经成功了的那个自受用境界的般若法门，不是的，还不是那个， 现在说的是语言文字的般若法门，这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可以用笔写出来的这个法门，就是这个法门就是不得了的功德的。不是那个你已经修行成功了的那金刚般若波罗蜜，不是的。那么这个我们昨天说了啊，那个是佛说的这个语言文字的是教法，已经修行成功了的这是正法，这个教法不是那个正法，不是个语言文字的这个这种经书啊，这个声音过去了就听不见了，就没有了。写在这个印出的书本子，你如果意思有他们时间久了，这个经本子就坏了啊，怎么能算是金刚呢？不是金刚，这是无常的。所以你现在要是读了，能够有因缘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语言文字的，你要知道，你要继续努力去求得那个正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才行的，才可以的。这个你还要再努力的呀。说四明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只是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和那个正。那个第一地的诸法实相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呢？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宝。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这底下这一段文呢，就表示是正法是离言的，是离言的。这个正法离言，就是佛得到了那个清净圆满的智慧，证了那个第一地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离言的，是没有语言文字的。在《大品般若经》上有一句话：“过一切智，是真佛法。”过一切智是真佛法，就是那个第一地啊，是超过一切的语言文字的，这个语言文字达不到那个地方的。但是你要想要到那个地方去啊，非要用语言文字的佛法做门不可。就像你要过河要坐船，你没这个船不行，可是到彼岸的时候就不能用船了。这意思是一样的啊，法上应舍啊，如法欲者法上应舍，那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欲意云何？你说是你心里怎么想啊？这个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这个道理你怎么想法？你知道吗？如来有所说法宝，说是佛啊，这个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要是在那个正法上，正法的立场来说，有所说法吗？有说法了吗？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如来没有，如来没有说法。这个须菩提真的立刻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须菩提他也是圣人，他是大阿罗汉的。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呢？会理解到那个地方去呢？有这么两句话啊，这是这个《说大乘论》上说的啊：“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所以就是如来无所说这个意思。这个“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这个“能全”和“所全”呢？什么叫能全？什么叫所全？能全显的啊，能表示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大家都是要彼此有所思想上有所沟通的时候，就是要利用语言文字啊，利用语言
我说出去了，你能听见了，其实这也是就是文字啊，你就明白我说什么事情。我听见你说话啊，我知道你有什么意思。就是语言里面呢，能把你的那个意义表达出来，那个意义就是所权。这个明文字，语言文字是能权。这个能权和所权呢，你把这个能权的语言文字把它送出来了，我就在这个在这能权上分别，哦，你是这个意思。你和我一样，大家都是这样来沟通的。那么要是说离彼能权，要是离了这个能权的时候，欲所权转，可以吧？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个事儿不行的。要离了能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慧啊，不能在那个所权那地方活动。行，离了能权的时候，这个所权没有了。你要利用能权，才能有所权。啊，我渴了，我要喝水。哦，这时候你可以拿水来。那你要不吱声，你没有权，没有能权的时候，那么这件事不能办。那么我们这么说，感觉很简单，是其实这个地方可是很妙，不都是我说的哈？我感觉很妙，就是我们从能权上啊，可以种种的分别，种种的去妄想，都从这里开始的。世界上种种的学问呢，也都从这里开始的，都是要用这个权来表示、来成就的。我们所有的烦恼、是非呀、这个造种种业，也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这个心。我没有说话，要心要去，先要去思维分别。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权能表达出来。要是你把这些语言文字都停下来呀、那么所有的分别都不活动了，都不活动了。如果是啊，非离彼能权，自于所牵转，你不能够离开了这些能权的语言文字，你的智慧直接的在那个所权的那个意义那个地方活动，不能这样。那这个也，我从这个地方，因为我到了美国去了哈，其实到美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哈。到了美国去，无形中使令我对这两句话的意思啊，容易明白了一点，所以我说这句话，有什么容易明白呢？我只能用中国的普通话这样的文字去同人沟通，我能自己去读书，只能这样子。那么我不懂英文呢，我小时候也学过英文，但是等于没学。那么就是我就想到这里了，我完全不能用英文去读书、去说话、去全显什么事情，完全不能的。那么我从这里就来思维这句话，就是我就感觉到，如果是离了能权的时候，那就是无分别境界，完全是无分别境界了。无分别境界这里呢，可是人与人之间呢也有些不同，就是这个有学问的人呢，他的这个权特别多。这个文小家他的这个语言就是用利用的特别的微细，能形容到很微细、很巧妙的事情，能形容到。我们普通人呢就少一点。另外，其他世界的众生啊，有一些没有语言文字的这个众生，那就不行了，就是有他少。说是那个狗啊，他也可能会明白一些话，也可能狗与狗也可能会有话，但是不能和人比，他是很少的。他不善于语言的，你要是才生下的小孩子啊，他没有学会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不能说话。这个在唯识的经论还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明白这个意思。 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所以我们心里面想要思维什么事情，要想，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就是你要知道名字，要有语言文字，要有这个文字，你才能够想。我有时候看这个报纸上有人写文章啊，说这个小孩子他有很多话要说，要说的。我心里想，有很多话要说，他不知道名字，他的母亲没有教他的话，他还没话，他没有名字的时候，他怎么能想呢？那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根据说这话哈。但是佛法里面就是这样说，名为先故想，你一定这个名字要有很多的文字，你才能够思想。所以这个我有一次读的印顺老法师的文章，他就说这个有学问的人呢，他要静坐的时候调举特别多，这句话有道理。有学问的，尤其是常写文章的作家的人呢，他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特别多，就是他有很多的文字能给他做助缘，所以都会想的很多。所以要没有读过书的人，只会说说普通话，这些人呢，他的妄想就是那么狭窄的那么一点。所以说人年纪老了啊，年纪大了啊，记忆力少了，原来是很有学问的，现在记忆力少了，他给他的弟弟给他的亲人写信的时候啊，头几个月写信呢写去了，第二过了几又再写，还和前一封信一样，还是那几句话，因为什么别的不能写了，都忘了，不能写了，就是你没有那个名字了，失掉了那个记忆的，就是那个文字没有了，没了就不能想，就是不能想的。所以说名为先不想，那么说是现在你没有名，没有名你心就不能想，只是有个明了性。所以这个经论上说，我们这个眼睛、眼耳鼻舌身呢，不会说话，说话会说话的只有第六识，第六识、第六意识，它是有学问的，它有很多名字。不过是前五识呢，它有时候随顺第六意识的起作用，第六意识欢喜，我们看他的眼睛好像是欢喜了，其实是那第六意识的作用，不是前五识本身有这个作用。因为什么呢？前五识就是一刹那间就过去了，他不知道这些名字的事情，会说话会思想的就是第六意识，要是没有名字的时候就是不能想。那么这个不能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曲折，就是我们呢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呢，从无始劫来呀，我们在佛法里面的熏习不够，就是修习熏习学习的少，这个善根不强啊。我们无始劫来这个名字的种子是很多的，这个语言文字这些种子在心里面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呢虽然是没有学问，但是有可能有学问啊，因为你有种子，你可以容易成就的。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从戒定慧的熏习啊，他渐渐地把这些种子去掉。